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现在我们正式查考旧约的尼希米记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尼希米记第三章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研读尼希米记第三章。上一次我们讲到，自从尼希米返国视察之后，他就积极地带领国民投身于重建城墙的工作。尼希米记第三章记载耶路撒冷的城墙逐渐地建立起来了，而其中的十个城门更是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。昨天我们看了阳门、鱼门、古门这三个城门，各有它的用途和特色，并且有它所象征的灵意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。现在我要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八节的下半段。其次是做香的哈纳尼亚修造，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。这里说做香的哈纳尼亚也加入修造。做香的原来就是一些不务正业到处流浪的流浪汉，但是他们也愿意为做建造城墙而劳力，神也纪念他们的辛劳，把他们记录下来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，无论是大的小的，都不会徒然，主耶稣必然纪念。我们不要怕为主辛劳，因为坐在主身上的主必报答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十二节。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，哈诺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。在尼希米的时代，已经有妇女出来工作了，而且是做一些比较用体力的工作。这些的妇女们在修筑城墙的工作上不甘后人，不让男人专美，他们也积极的参与，他们的工作也同样的蒙神纪念。特别是哈洛黑的儿子沙龙，他因为没有儿子只有女儿，就让女儿们也一起来修造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十三节。哈嫩和撒诺亚的居民修造古门、立门、安门扇和栓锁，又建筑城墙一千轴，直到粪场门。 这是另外一个称为古门的城门，从古门走出耶路撒冷可以一直走到山谷，因为耶路撒冷城是建筑在山上的，所以一出耶路撒冷往前走必然是山谷地，因此这古门必定是很多人来来往往，很多人都是从那里经过的。讲到山谷，也许我们会想到大卫在诗篇第23篇所讲的死荫的幽谷，事实上的确是如此。除了耶路撒冷，这些山谷是越来越狭窄，所以称为死荫的幽谷也不算夸张。谷门也可以说是一道谦卑的门，因为出了谷门必然是向下的路，神有时候会接着试炼和困难来教导我们更加谦卑的功课。谦卑不是与生俱来的，必须经过学习，而且往往是在痛苦中学习才能学会的。而且谦卑是发自内心的，它是圣灵的果子之一，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达到谦卑。什么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，已经得着了谦卑，那已经不是真的谦卑了。谦卑是从圣灵所产生出来的。接着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14节，管你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，立门安门扇和栓锁。这个称为粪场门是耶路撒冷城门中不可缺少的，因为是疏导废物的地方。今天耶路撒冷的粪场门可以通往哭墙，但是在尼希米当日，这门是位于锡安山的西南角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我们已经属主的人，生命必须圣洁，这是神的要求。我们要除去一切的罪，不可沾染污秽，而诚实的在神的面前认罪，是我们得着洁净的唯一方法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接着我们读第15节的经文，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，立门，盖门顶，安门扇和栓锁，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的墙垣，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。提起全门，我们会联想到主耶稣基督曾经在雅各的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。约翰福音第四章14节，主耶稣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在祝棚节的时候，主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是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8节的话。跟着约翰对主耶稣这话有补充的解释，他说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 后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所以全门所给予我们的启示，就是信徒可以得着圣灵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居住在他的里面，也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。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就不单是一口水井，而是活水的泉源了，能够使跟他接触的人都得到福气。今天我们也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，是我们应该有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26节，尼提灵住在俄非勒，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。这是第七道门，称为水门。水门就是将水引进城内的门，当然他们也有输水管，但只能够把部分的水引入城，其余的就要经由水门把水引进去。水门向我们启示了什么呢？它象征神的话语。以后我们会看见以斯拉在这个地方立起了讲坛，宣讲神的话。他所选的这个水门实在有象征的意思，并不是偶然的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用水接着道可以得着洁净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3节说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第17章17节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因此水门给我们思想到神的话，我们是用水接着道而得洁净的。诗篇第119篇第9节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水门竟然不用修筑，因为其他的城门被拆毁的时候，水门却是仍然完好无缺，没有损坏。这是很特别的事，这也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完好无缺的，不用修补的。今天有很多的人想修正神的话，也有人说圣经并不全是神的话语，但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证明，神的灵自己也可以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，而且是无误的真理。因此圣经并不需要任何人去为他辩护什么，证明什么，圣经本身已经做了这一切。接着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28节，从马门往上，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。这里提到马门，这马门是战士们骑马经过的地方。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八节讲到，有人骑着一匹红马而来，而在他后面的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启示录书第六章第四节说，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这些的马象征着权柄和斗争。然而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却是骑驴的，而且是骑着驴的驹子，是温和的象征。不过主耶稣之所以称为和平之君，并不是因为他骑驴进来， 事实上，女子在当时是君王所骑的，女并不是卑微的动物，当日的马只是在战场上才用的，是战士们所骑的，所以马是战争的象征。马门可以让我们想到今天信徒的征战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是以弗所书前半卷所讲论的伟大的真理。至于以弗所书的后半部，第四章第一节说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的头已经升到天上，但是我们的脚仍然要在这个地上走路。不但这样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更是吩咐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这是一场真正的搏斗和征战，而且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继续地说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这属地的君王，而是属灵的恶魔。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九节也有类似的话说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如果我们乐意传扬福音，乐意与人分享神的话语，我们自然会遭受到人的反对。有时候反对的人更是自称为基督徒的，这会令我们感到惊奇。不过我们不用怕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我们紧紧地握住圣灵的宝剑，遵守神的话语，我们就无往而不利，必能够得胜而有余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说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信徒征战是一件必然的事，因为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。如果我们要站稳圣经的立场，持守真理，就必然会遭到征战。接下去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二十九节的经文，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，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。跟着我们来到了东门，这一个门是充满期待和兴奋的，这一个门是坐落在城的东边，是早上第一道打开的城门。不过在现代的耶路撒冷城中已经没有东门了。有人以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是经过东门而降临地上的，不过圣经并没有这样说。圣经只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从金门进入，这不是城门，而是圣殿的门。虽然今天的耶路撒冷已经没有东门，但是往日这一个门是早上第一道打开的，因为它朝东，而东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这门整夜都有人看守，一直到早上。当他们看见曙光出现， 太阳从水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一个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了，没有敌人的偷袭，也没有任何的骚扰。美丽的阳光出现了，开始了新的一天。在圣灵的意义来说，我们信徒也是要大家一起聚集在东门，等候主耶稣的再来。而在主耶稣再来之前，教会要先被提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节到17节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主耶稣基督要亲自从天降临，把他的教会接去。关于这个日期和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却凭着信心期待这一天的来临，因为我们深信主基督必会再来把我们接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因此我们也要聚集在东门，好好的静心等候，因为现在仍然是黑夜，黎明还没有来到，而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。然而我们却深信黑暗不久就要过去，黎明就快要来临了，这是我们所持的安慰与希望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样说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着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着头盔戴上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，乃是预定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弟兄们，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。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。让我们来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赞美你，接着这广播使我们学习你的真道，接着尼希米记所建筑城墙和城门的真理，给我们里面有许多的启示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不但救我们的灵魂，你还要救我们的身体。当您来的时候，使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我们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，然后你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，与你永远同在，永远同住。这是何等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黎明要来的时候，这一段的时间是最黑暗的。求您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做黑暗之子，让我们做白昼之子，我们活在里面，活在你里面，活在光明之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接着你自己的真道勉励我们，坚固我们，喂养我们，使我们靠主站立得住。我们在那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